好，我们这一次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啊，让我们众人清晨可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啊。我们把一切我们的歌颂、赞美都归给你啊。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你都交在你的手中啊。求神你纪念神你自己的作为啊，不仅在埃蒙顿，正是在全地啊，不仅是在我们身上，主啊，我愿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主啊，得我愿你赐下你的恩惠，赐下你的荣耀，让人知道神你与我们同在，神你与教会同在。主啊，凡寻求你的人，心中都当喜乐。啊，主啊，凡侍奉跟随主的人，都求神用你自己的话语亲自来教导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所行的都是讨你所喜悦的。主啊，我们再一次仰望你。当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求主将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求神将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能够明白神的心，能够你的话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得着力量，得着更新，能够兴起为主发光。神啊，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得感谢神带领我们教会参加了这个今年的哥斯达黎加短宣。那也谢谢哥斯达黎加短宣对弟兄姐妹的分享。那你从这些分享中间，你可以看到，其实世界各地都有罪恶，世界各地都有贫穷的人，都有受苦的人，都有福音的需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真的是爱世人，世界各地都有神的教会，都有福音的使者，把福音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思想的是，在神所造的世界，我每个人应该做什么？作为教会，我们应该如何遵行主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这是当年摩西在旷野所建立的会幕。会幕大概分为三部分，希望你有这个概念，就是外院，外面这个就是外院的。那然后外院进去呢，就是圣所，然后是至圣所。上一个主日，我们思想了放在圣所里的一个物件，叫橙色饼、橙色饼桌子和橙色饼。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圣所里面的另一个物件，就是这个金灯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37章。17节到24节记载了这个金灯台的做法，怎么制造这个金灯台。那这个是在意大利古罗马广场东南圣道上的提多凯旋门上的一幅那个浮雕的一部分。那这个提多凯旋门现在还在的，你去罗马那个广场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凯旋门呢，它是为了纪念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多带领这个罗马士兵征服并且摧毁耶路撒冷的这个历史事件。那一次事件呢，也应验了主耶稣对耶路撒冷的预言。当时的罗马人呢，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建立这个提多凯旋门呢，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得胜，无意中呢，却为神和神的话做了见证。因为这一幅浮雕，它描述了罗马士兵从耶路撒冷圣殿带回来的战利品。这个在旧约里面也都有记载的。这个可的桌子，就是说耶路撒冷圣殿这些物件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是现存唯一的考古学证据，特别是这个金灯台，非常的明显。而且这个金灯台的这个形状呢、形象呢，跟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创世纪》37章的记载是相吻合的。根据《出埃及记》37章24节，他说他用金金以他连德做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这个以他连德金金，你知道大约是多重吗？以他连德啊，大约是35公斤左右。所以它是要抬的，是很大的、很重的。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罗马士兵要把这个金灯台带回罗马的一个原因，因为35公斤纯金呢，很值钱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这个金灯台它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它对我们的今天的基督徒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个金灯台呢，它是用这一个金筋锤出来的，是一个整体。材料用的是这个纯度很高的金子，叫做中文翻译金金。如果你用现在的话讲，应该就是24K 金，对，是那个纯金。那大家知道纯金很贵重，那我们献给神的必须是最好的。如果那个灯台就是代表我们，那么就说明我们必须被炼净。我们的生命必须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我们的信心必须被试炼，我们的品格必须被神炼净塑造，才能为神悦纳，才能被神使用。所以以赛亚书第1章25节说：“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这个金金的话，不是说生的就是金金的，它是要炼的。那身上有渣滓，有杂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很多这项不讨神喜悦的，神会炼尽我们。马拉基书第3章第3节，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人，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所以利未人是在神的殿中献供物侍奉神的人。那这里讲一样的，神要炼净他们。到了新约彼得前书第1章5到7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凭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金金很宝贵，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有谁愿意被神熬炼，以至于可以变得更纯净、更有神的性情、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熬炼的过程是很痛苦的，熬炼的过程是很漫长的。但是神要炼尽我们，要塑造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为他所用。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这个造成的，就是在塑造、锻炼、锻造，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要为主发光，我们的生命就必须被神改变。在试炼中，也是我们为主做美好见证的机会。我们虽然软弱败坏，神却是美好、信实、慈爱的。”要在我们这些败坏人身上显出他的公义圣洁，要在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上显出他的恩典、大能和荣耀。那个灯台是一个整体，是接连一块金金锤出来的。那个做的人应该是很有智慧的，神给他智慧，他能想出各样的巧工，居然能够将灯台做成一个整体。那这什么意思？一个整体。这就代表，如果我们要为主发光，你要为神所用，你必须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你是要作为你的生命、你的身体做一个整体，全人你要献给神，你不是献一部分保留一部分。因为罗马书4章第1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讲的将身体献上，就是讲你把整个人要献上。你不能只献上口，却不献上你的手和脚。你只是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但是你手里并不为主做工，你的脚也不去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这不是将身体献上，这也不是神所喜悦的。你也不能只献上手和脚，却不献上你的眼睛和耳朵。你愿意为主做工，你甚至为主奔跑， 但是你却不愿意听主的话，你不知道如何来观看神的作为，你是按自己的意思在奔跑，你是按自己学的方式在做事情，那同样是不蒙神喜悦的。我们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你都要分别为圣。我们整个人就好像一盏灯一样，照在世人面前。我们在神面前必须是诚实的，我们在世人面前是没有隐藏的，这是你完全的献上。那不是说你哪一方面很擅长，或者你哪一方面做好了就可以，因为你要把你整个的生命献上，你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在神在人面前。而且你特别要留意的是什么呢？特别要留意的不是你在哪一方面最擅长，而是你在哪一方面最软弱。因为仇敌常常就是在你最软弱的环节试探你、攻击你，然后败坏你的生命，败坏你为神所做的工作。我们读出埃及记第37章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字反复的出现，叫“有求有花”。我不太明白这什么意思啊？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个“有求有花”。那就要你在网上去查了，就会看到有不同的图案，但差不多这里头就有一个。那这个球是什么？这个就是球啊，这是有球有花，有三个球是花的话，就是这个有三个花。这个花的话是杏花状的，这个叫杯，其实就是杏花状的杯，它叫花。这个杆上是有四个杯，所以有四个杯。然后这两个枝，每个枝的连接处也有一个球。那这个球有球有花，它反复的出现，那什么意思呢？那当然，一方面你可能觉得这个装饰的功能可能有，让这个灯台看起来很美。但是，因为它是一块金晶这样锤出来的嘛，你从这个制造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球和花呢，它是有实际的功能的。这个球啊，特别是这球的话，其实它是为了加固整个灯台的。使这个灯台很结实，使它很坚固，不会垮掉，不会断掉。特别是这两个枝子相连的地方，它有一个球，那就是很明显，那个球就是为了加固两旁的枝子。你做过东西的你就知道，其实这两个部分连接的地方啊，那个其实可能就是最软弱的地方，最容易破损的地方，破坏的地方。那么，其实我们的生命中间呢，也有很多这种软弱的地方。那你要在这种软弱的地方呢，你就要特别求神的恩典来扶持你，来保守你，来兼顾你，使神的能力在我们这个软弱的人身上可以显得完全，使神的名不至于因为我们的软弱而蒙羞，反而因为我们的软弱的荣耀。那关于这个金灯台的制作，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就是他讲每个枝子上都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灯主干上呢有四个杯，形状也像杏花。那么有一句话说，为什么形状像杏花呢？杏花有什么特别的呢？那这个是网上查到这个杏花了，那这是成熟的杏子。那有人说这个灯台上是不是有球嘛？那个球的形状可能就是这个成熟的杏子的。那有球有花，就是长得开花结果。那在中国人里面呢，一般我们如果表达爱情的话，你都是送玫瑰花，是不是？有没有送杏花的？那后来我查一下，居然有人真的送杏花了。为什么送杏花？就是表达有幸，或者表达幸福，那就用这个谐音。但是圣经呢，一定不会这样用杏花的。那我就查了一下圣经里面这个杏花它在什么地方出现。那有两处，一处是民数记17章第8节，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立位主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 如果你去读这个整个的故事，在民数记16章、17章，那是当时以色列人呢，他们聚集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对摩西跟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所以他们有点抱怨，想篡权了。那个故事的细节我不讲。那最后的神让摩西叫以色列人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取一根杖，然后把他们的名字写在这个杖上。摩西就把这12根杖放在这个法柜前。结果第二天就发生了《民数记》17章第8节这一件事情。只有亚伦的杖发了芽，生了发苞，开了花，结了属性。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代表神对亚伦的拣选。亚伦和他的后裔得以在圣所亲近神、侍奉神。说这个杏花代表神的拣选。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我们每一个因信耶稣基督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岂不应当感谢神，并且殷勤忠心的侍奉神，为主发光吗？那圣经里面还有一处提到信发，而且这里呢，圣经也的确也用了谐音，但是不是中文的谐音啊，是希伯来文的谐音。这个是在耶利米书第1章11节到12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名词"杏树枝"跟这个动词"留意保守"，它的发音呢就非常的接近，字根相同，那个母音和元音不一样，说发音非常接近。那神这里用个谐音法，让这个耶利米看见一根杏树枝，就告诉耶利米，神会保守他的话，因为当时神是在呼召耶利米做先知，神把他的话交给耶利米，要耶利米把神的话忠实的传给以色列人。那神让耶利米看见一个杏树枝，就是告诉耶利米，你不要害怕。你要勇敢、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因为神必留意保守他的话，使他的话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的应许许多都已经应验成就了，有的正在成就，还要成就。我们应该对神的话有信心，并且勇敢的传扬。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3天复活了，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不应该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你对这些神的话，你要有信心，而且你要忠心的传扬，因为神会使他的话成就，神会使他的话显出能力，显出荣耀。那你看周围的事件，你看现今的事件，如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打仗，我们应该为以色列人祷告，使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神为他们所差来的弥赛亚。我们也应该为巴勒斯坦人祷告，使他们知道耶稣基督高过穆罕默德，唯有耶稣基督是救主，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饶恕、赦免，才有和好和睦。你从你周围人内看到我们的同胞，华人，你们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为了更好的生活走遍了天涯海角。但是我们特别的一群人，蒙了神的恩典，你信了耶稣，你得到了永生，你岂不应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尽力的传给我们的同胞吗？那我们来到加拿大，你看到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的人都来加拿大，这不是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大好机会吗？ 神的话带着能力，福音带着能力，我们要勇敢的传扬。我们被召就是为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们上面思想了这个金灯台的做法，也从他的做法里面，我们不愿神的灵感动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了，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为主发光。那这个金灯台它本身已经很宝贵，但是金灯台的目的是什么？金灯台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光，就是为了照亮。如果一个灯台不发光，那再漂亮、再宝贵，那也失去了它被照的目的。那么，一个灯台如何才能发光呢？灯台要发光，就必须要有油。所以，出埃及记27:20-21就记载了这个油，灯台的油。托尼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永远的定例。这个就是这个灯的用途，或者是怎么使用。那现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青橄榄油比较健康嘛，橄榄也可以做食物，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神让以色列地盛产橄榄的原因。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青橄榄油有一个特别的用途，就是在圣所用于点灯的，使金灯台上的七个灯盏能够常常发光。这就是灯台的用途。如果你熟悉刚才那一个会幕或者那个圣所的构造啦，它外面是封闭式的，里面不会像我们这样有电灯的。祭司进去其实就是靠这个金灯台在那里发光的，而且这个金灯台如果一发出光来，我们讲过那个会幕圣所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金的，说那个光一照啊，真的是金碧辉煌的，充满了神的荣耀。那亚伦或者历代的祭司，他们的任务、他们的工作，就是从晚上到早上，在神面前经理这灯，使这个灯常常的点着，一致的发光。那你可能说，现在我们又不用点灯了，那这个橄榄油除了做菜，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用处呢？那这里呢也是一样，这个青橄榄油和这个橄榄油啊，它有一个预表的功能。橄榄油就是指的圣灵，预表圣灵的。那如今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神就差遣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就像这个橄榄油使金灯台不住的发光一样，圣灵使我们能够常常为主发光。你的橄榄油吃完了，你可以买，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得到圣灵呢？你不可能买到圣灵，你只有凭信心来领受圣灵，求神把他的灵赐给你，求神把他的灵充满你。当圣灵借着神的道光照你，使你看到自己的罪，使你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罪而死的，圣灵感动你，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圣灵就会进到你的心里，并且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愿你今天就能信耶稣，领受圣灵，要不然你不可能为主发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但是你却不知道圣灵住在你的里面，那你要反思一下自己的信仰。你是否真心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是否真心从罪悔改、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对领受圣灵有错误的认识。你以为只有某些特别属灵的人才能够领受圣灵，就好像旧约的摩西、亚伦一样。但是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都是蒙神拣选的人，圣灵会住在每一个被神拣选、被耶稣基督救赎的人里面。哥罗前书第六章19到20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你知道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吗？这是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学的经文，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要来参加主日学，你不要做一个无知的基督徒。什么叫无知的基督徒？就是你不知道神在他的话语中对你的应许。神在他的话语中已经应许了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但是你却不知道。一个无知的基督徒，也是你不知道神在他的话语中对你的要求。神对他的儿女是有要求的，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他就要求你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就是一个无知的基督徒，你就不会遵循神的话，甚至你违背了神的话，你都不知道。你以为只要信耶稣得救就可以了。但是没想到，神要让你行善，神预备了很多的善行要你去做。所以我盼望我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爱神的话，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支持上不断的长进。那这一个油，或者这个圣灵，就提醒我们，我们愿意为主发光，但是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发光，我们必须要有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为主发光。我们必须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燃烧，我们才能为主发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的是为主发光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应该怎样做才是为主发光呢？马太福音第5章14到16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从这段经文，如果你简单的说，为主发光，就是你要有好行为，你要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如果你再说了白点，就是你要做好人好事。但是这段可能很容易让人误解。你要明白，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好行为，或者我们当我们基督徒说是一个好人好事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因为圣经每句话讲，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做。为什么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做呢？首先，你要确定众人以为美的事。是否是神所喜悦的事？基督徒应该只做神所看为美的事。一般说来呢，人所以为美的事，有时候神也看为美。比如孝敬父母，我每个人都应该孝敬父母，你不信的人也应该孝敬父母。这是神的诫命，说诚实话，不可偷盗等等。那这都是神的普世的一些原则。但是有时候啊，人所看为美的事，并不是神所看为善的。特别是如今，普遍的说来，一般的说来，世人是远离神，不接受圣经的权威。那么很多人的主张其实不是神所喜悦的，比如说同性恋、变性手术、男女厕所不分。这些都是目前世人所看为美的事，美其名曰尊重个人的选择、包容、平等。那最近我买了一辆车啊，那在那个车主和我见面的地方，他叫我去他家附近的一所小学，那我就到了那个学校的停车场，在那里等他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学校前面那个大牌子上写着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没有记下那句英文，但是那句话意思就是，你可以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 那这句话听起来很吸引人，那是对小学生讲的，但是这句话非常危险，甚至是非常错误的。孩子是要被教育的，孩子是要被引导走正路的，而不是随他任意发展，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人。当然，学校更不能够错误的引导孩子，但是这个其实就是现在主流社会或者公立学校。他们的教育的观念，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做。你首先要分辨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那神喜悦的是什么呢？神已经在圣经里面把他的旨意、他的心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了。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话去行。圣经所禁止的事，我们就不能行。圣经所主张、所鼓励的事，我们就应该积极的去行。我们基督徒的标准应该比世人的标准更高的。昨晚上我们在大学查经班学习路加福音第六章的一段经文，这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章的登山宝训是平行的。如果我们都能够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去行，我们就有福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那这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六章27到36节，我读给大家听。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现在都在听到了。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可能说这也太难了，谁能做到呢？说实话，我做不到，靠我们自己，我们都做不到。但是保罗有一句话，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就凡事都可以做。你读了圣经上的话，你做不到，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不是因为神的话错了，不是因为神的要求太高，而是我们自己太软弱，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人，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我们需要信耶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呀？如果你的自己做到了，那你就不需要信耶稣了。是神的话，虽然要求很高，但是不是让我们退后。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哇，你看了耶稣，听了耶稣的道，你就想这样去做。虽然你做不到，但是你愿意做。但是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要求耶稣帮助你，让你能够做到。那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当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你要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当我们讲为主发光的时候，那你要知道你为做事情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你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是因为耶稣的缘故，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好，证明自己的虔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贪爱人的称赞。不应该贪爱虚浮的荣耀，虚浮的荣耀什么？就是人都说你好，那是虚浮的荣耀，因为他说的不是真的，那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除非当神称赞你，那个就是你需要去得着的。当你走完这一生的路的时候，神能够对你说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就是最高的奖赏。而且你不应该指望从人得到称赞和荣耀。因为这跟我们的信仰宣告是违背的。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要拯救罪人。那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且我们还相信人是 完全败坏了，那你是完全败坏的，你能做什么好事呢？那你靠你自己，你不能做任何让神讨喜悦的事情。所以，当你真的做出好行为来的时候，当人看见了好行为的时候，你就应该把荣耀完全的归给神，因为这是神的恩典。你不需要跟神讨价还价，你说神啊，我做了这件好事儿，是你的恩典，没有你的恩典我就做不成，但是我也努力了，我也付出了，那我们就五五分成吧，各得一半的荣耀。或者你慷慨一点，神啊，你多得一点吧，你得7分，我得3分。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就表明我们还不认识神，还不认识自己的败坏，还不认识神的恩典。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那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在9月20号早上，对。那我在送孩子们去上学和送师母去参加那个反对公立学校不合圣经的，性教育游行的时候呢，就发生这个车祸，车就被撞了。那一般说应该是我的错，因为我在左转，那个人直行撞了我。不，首先感谢神，那个车子撞了，但是我们人都没事，我们没事，对方也没事。孩子们上学迟到了，那师母也还是参加了那一次游行。那当然，我那一天心情就很低了，我就在处理那个车祸的事情，打 MA 来拖车，然后到警察局去那个报案，然后又去打那个保险公司，心情很低落。但是到了下午3点多的时候，我回到教会，那教会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是讲国语的，他就给我。那个人呢，就说他从温哥华来埃蒙顿找工作，那面试之后呢？他就发现他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说现在没有钱回温哥华了，希望教会能够帮助他。他说他那一天也是从早到现在都在打电话，跟那个台湾同乡会、跟那个 Hope Mission、跟那个 Master C、跟那个华人服务中心，他都没人回他，都没人帮助他。那最后他找到我们教会，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帮助他。那我听了以后，我本来就想一口拒绝的。一方面，这样的事听起来很像骗子；那另一方面，那一天我心情实在不好，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没有直接拒绝他。那我反而我是在想，我怎么才能够帮助他呢？我当然不想被骗，所以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帮助了，你就来教会。”那大约5点多的时候。那他真的来教会了，那我就跟他见面又谈了一下。我看了他的护照，我看他也有手机，他看起来好像不像流浪汉。那我就问他，你需要我怎么帮助你呢？那他现在就是想回温哥华去。那我就想了说，那好，我说我现在在网上给你订一个回温哥华的车票，然后你就坐车回温哥华去。那我马上就上网给他订了当天晚上12点从埃蒙顿到卡尔加里的汽车票，然后第二天早上从卡尔加里回温哥华的这个车票。订好以后，我就说，我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帮助你的，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那接下来你要求神帮助你，那我说我为你祷告好吗？那他说好，那我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了，然后我就给他一些福音资料。我说：“你今天晚上坐车，明天坐车回温哥华，你都可以看看这些福音资料。”但是我就准备让他走了。我说：“你现在就出发到那个南边去，那个巴士站去等，是准备坐车。”但是他说：“透我身上只有30几块钱，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现金？”那我本来是不想给他现金的。但是啊，我看他那种恳求的样子，我说那好吧，但是我身上没有现金，我现在要去银行取。那我们一起走，你坐车，我去银行取。但是在去银行的路上呢，我想我还是不能给你现金。那我就说，我现在给你买一顿晚餐，你吃了以后，你就坐车去卡尔加里，今晚上你就不用吃饭了。那明天你身上还有30几块钱嘛，你回温哥华路上你还可以吃一顿，然后你就到温哥华了。我说我不是不信任你， 那最后他听了，他说那也行，所以我叫他买了一个麦当劳，他吃了，我就送平安送他上路。做完这件事情了，大概快7点过了一点了，我们教会祷告会已经开始了。那感谢神了，我做完以后呢，我感觉自己心情好像好了很多，对，那不再那么低落了。过了2天呢，他从温哥华就发信息给我，他说他平安到达了，他很感谢我对他的帮助，而且他为了证明我，他说我没有骗你，他就把当地温哥华的一个报纸叫《明报》。明报上面有一篇报道是关于他的，原来他什么？他是从台湾到温哥华旅游入境，住在温哥华当地一家旅馆，结果没想到那家旅馆发生火灾，把他带的钱一大部分给烧掉了。那我说，希望你继续寻求神了，你求神帮助你。如果你还有机会来埃蒙顿呢，欢迎你来我们教会。神有时候给我们一些机会为神做事情，当然，其实按照我们的意思呢，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愿意做，或者做不好的。我没说我做的完美，但是呢，当我们愿意去为神做事情的时候呢，身边的人能够感受到光。更重要的，当然，我们盼望神的名能够得着你。我盼望的是，希望他真的能够去认识耶稣。所以我也介绍他，你去当地那个冯玉建牧师的教会，我说你去那个教会，继续去寻求神。那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出埃及记第37章17节到27节这个金灯台，关于这个金灯台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金灯台上的灯呢，是常常点着的。亚当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这个金灯台上的灯是不会熄灭的。那这一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为主发光，你不能一时冲动，不是一会儿发光，一会儿又没光了。俗话的说，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就是你一辈子都做好事，不做坏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跟随主，你为主发热心，你为主做一件事，甚至为主受苦一阵子，是不难的。难的是我们要一生跟随主，难的是我们在一切所做的事情上都要讨主的喜悦。那一个金灯台上的灯常常点着的，就提醒我们。跟随主不是那个1天2天的事情，而是一生之久的事情。我们的光应该常常照在人前。其实那个光是金灯台的光，是照在神面前的。神一直都在查看我们的行为。我们在地上所做的，神是留意的。我们要常常警醒，特别在这末后的日子。不法的事情多了，迷惑人的事情多了，苦难多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随时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马太福音25章3到4节说：“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如果你过去对主的再来还不大感兴趣，唯愿这个事件局势的变化能够唤醒你。这个事件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永恒的家是在天上。如果我们盼望主耶稣再来，我们就应该警醒，看一看我们的灯里还有油没有，看一看我们的灯是否还在发光。唯愿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灯是亮着，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进入神的国，与主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我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都领受的丰丰富富。圣灵记着神的道，在我们众人心中做工。 圣灵重新点燃我们心中的盼望、爱心，让我们能够继续兴起为主发光。疲倦的，你加力量；软弱的，你加力量。主啊，因为那圣灵在我们里面燃烧，我们才能为主发光，为主奔跑。若是还有人心没有开启，还没有信靠耶稣的，我愿神的灵也借着你自己的道，在人的心中做工，开启人的心，让人的心能够归向你，能够来领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能够来领受神要赐给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施行拯救，求神你扶持你的每一个儿女，求神扶持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都能够为主发光，知道主你自己在哪。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